在创世纪十三章里面，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亚伯兰跟罗德的分开。那在我们过去，起码在我过去的经验里面，我自己看圣经，就是亚伯兰跟罗德分开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然后呢，罗德跟亚伯兰分开了以后，罗德就越来越多的沉沦堕落，就是很不幸的一件事。那因此我就要问一下，到底罗德错在哪里，或者是他们的分开是错误吗？我们先从十三章第一节看起。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在那里又求告耶和华的名。亚伯兰蒙召了以后到迦南地，那个是在创世纪十二章讲的，罗德跟他一起去，然后在那边呢，他们看到迦南人在那里，可能有很多的困难，但亚伯兰没有离开，这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对神的呼召能够坚持，不管其他地方有什么错误啊，他就还是在那个地方，或者说他甚至可能后来也离开了这个地方，就是神呼召他来的地方，但他没有离开神，这个很重要。我们没有说内心就代表一切，内心里面对神的信靠一定会表现在我们的行为当中，不过最重要是我们内心，你在哪个地方做什么事，跟谁在一起，这是比较次要的。虽然我们人最看重的是，那亚伯兰就在这些地方移动，在这些地方移动，我们也很难说他到底做的对不对，因为那个是一个困难的地方，他就是游牧民族在那里移动。然后后来发生了饥荒，他就到了埃及去。好，这也是我们传统上讲的，就是亚伯兰的错误，就是他不应该离开这个地方到埃及去。可是我们好像没有看到圣经里对他去埃及有任何的责备。你说这件事情没有上帝的提示，没有神没有叫他去，神叫他去的就是迦南地，碰到饥荒也不应该离开，这我就不敢讲了。所以我们不太能够从圣经里面没有讲的东西推出我们觉得该是的事情。有饥荒就一定不能离开这个地方，神说要到那个地方去，亚伯兰是去了，去那里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困难，而且后来亚伯兰在给他儿子娶媳妇后，也一再嘱咐他的那个仆人说不要把我儿子带回去，他认定一件事，这是神给他的，或者他认定一件事情，就是他一定要顺从神到底，这个是非常可贵。但是即使我们是顺从神到底，我们也不太敢讲说你离开这个地方就一定是不对，何况那个时候是饥荒嘛。你说神会供应，这个我就觉得要小心一点讲，你怎么知道神的供应不是在埃及呢？我说这个其实我是希望我们基督徒在生活里面，我们对神有更多的信心，而我们也能够更灵活自由的来运用，就圣经没有清楚讲的，我们不要把它变得那么清楚，圣经有很清楚讲，我们不要把它变模糊，学者喜欢把清楚讲的变模糊，没有复活啊，耶稣不是同意怀孕，你看这里这就是总是从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很多学问，我是很佩服他们了，但是那个很清楚讲到的你应该抓得住，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是我们不可以把它模糊的，我们只能更加确定，把里面意思讲得更丰富。可是我们也不能把没有很清楚讲的、没有讲的，或者只有一些描述的，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上帝的好恶啊。还有，我们也小心不要把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文化历史来解经啊。现在讲不是现在了，二三十年前很流行讲历史文化解经，到现在也有的时候保守派还这样讲，就是我们解圣经要符合当时的历史，要符合圣经的文化还有文法哈。我想这些都很好，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对那文字本身的尊重，因为上帝漠视的， 至于那文化那个历史的背景是怎么样哈，不懂也没有那么大的关系。我们更要小心，不要用现在的文化，现在你习惯的来说上帝说这一定是对或错。我觉得这我们犯错误就多得不得了了，这我不要多提，免得又引起纠纷哈。就我们常常会把我们所喜好的东西，包括政治观点，就觉得这是上帝所喜好的，以至于我们不喜好的，包括政治观点，就觉得这是上帝厌恶，所以这很小心。还有文化，美国人哈，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实在因为喝酒造成太多问题了，所以就有很多基督徒很强烈的，就是鼓吹要禁酒。这个我觉得也不是坏事哈，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喝酒产生那么多的问题，酗酒问题，我们就说喝酒是罪恶。当然我可以讲得很安全，就是啊不要醉酒啊，我们可以，哥，我说这个不是我喜欢喝酒，我一点都不喜欢喝酒，我也没有酒量，我也不喜欢喝酒，我讨厌这个文化，但是我不能够说因为有这么多罪恶，我就说这是一个神禁止的事。我们小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属灵的长辈都说不可以看电影。在更早的时候，在西方哈，在英国，在包括在莎士比亚时候，是不可以去剧院的，不可以去剧院。除了那里面有些伤风败德的一些事情，还有一个理由就是那都假的。哎，对啊，也是假的。你看我们今天大家都会笑，觉得这很可笑，可是那个时候大家很严肃这样觉得。我们那时候我也愿意体恤那些老前辈，他们觉得说哇，那个电影明星生活都不三不四的哈，其实比起现在来，哇，我一般路上的人恐怕都比电影明星，那个时候电影明星还规矩一点嘛，都还随便一点啊，对不起。就是我没有说我们应该做那些毁淫毁道的事，我更不是说要鼓励大家喝酒，没有这个意思，只是很多时候是我们的文化。那我就不觉得我们一定要说绝不可以喝酒，这个要小心讲。这里面还有很多哈，就是太多，我有的也不太敢提哈，包括在婚姻、在政治、在社会风气上面，很多事我都觉得我们有两个相反的缺点。一个缺点就是我们没有尊主为大，我们没有从圣经里面来找答案，这是一个缺点。我们对神不够尊重，我们对圣经呢不够尊重。但另外一个相反就是我们很喜欢把我们自己的个性和文化，然后就等于这就是上帝的意思，又很严肃的，然后可以找到一两节经文来支持我们，这个要避免。我讲了这么多只是说那亚伯兰去埃及有没有错，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错。我最大的根据就是神在这件事上对他没有一点责备，不但没有一点责备啊，好像他还得到很多很丰富的。当然你也知道他去埃及还说谎了，欺骗了他太太，有没有被玷污我们都不晓得这事。那这又是我一个观点了，你不可以用成败论英雄，你不可以用结果来决定这件事合不合神的心意。亚伯兰下到埃及，我们最多我可以同意神叫他到迦南地，没有叫他去埃及，这可能有一点我们有点疑问。但是那是饥荒，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就常态来讲，他找到一个地方有可以提供生活的，那不是错事。耶稣的父母也带着他逃到埃及，这圣经上好多次，埃及是个罪恶的地方，埃及也好几次保护了神的儿女，逃到埃及那个地方去，那也被保守哈。你去埃及不一定就是错的，后来约瑟不是也到埃及，然后雅各全家都到埃及，都被保守被拯救，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广一点，去埃及不一定就是不对的事，就如同留在迦南地不一定就是对的事。我们重要还是我们的心。事实上迦南是很邪恶的一个地方，神到底在这里给什么祝福我们不晓得。好，所以去埃及我不太敢讲一定不对，下面就更难讲了。我想我能够同意哈， 亚伯拉罕说谎一定是不对的，尤其说这种谎让他太太可能被玷污了，这一定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可以有多少的责备也要小心一点，因为我还是说圣经对这件事没有责备。而我没有鼓励各位说谎，我更没有说利用我们的家人来发这种财，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圣经比较圣经没有很清楚责，我是亚伯拉罕这件事一定做得不对，甚至很多人说撒拉在这件事上非常顺服他先生啊、是非常了不起，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种事顺服是了不起哇、日本太太会这么顺服吗？或我说几十年前了，这顺服就是对吗？哎，老公等于出卖你的贞操，哎，保命，所以我不敢这样说。但是我们就说撒拉是很顺服吧，有人说顺服这次顺服叫他充满了惊恐，以后变成一个非常霸道的妇人，我不晓得是不是。但是我们不能用一件事情历时的结果，甚至我们人看到的长期的结果，不管是短期、中期、长期，我们就说这一定是对或错，因为我们不知道那结果是什么。我们并不晓得在历史上也是，在我们生活中也是，谁执政，我们经历什么事，我们经历新流感，我们经历一种新的观念，这些到底对或错啊？是毛泽东早一点死就好了，那个中国就会怎么样怎么样？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所以我们真的很难说哎。你知道，起码有很多人是这样说的，看起来也不错哦。哎呀，如果毛泽东晚一点死了，中国继续是暴政啊，天天搞革命啊，搞斗争啊，把那个中国里面的那些知识分子通通都杀的杀，大学关的关啊，哇，我们今天台湾还可以一枝独秀，还可以赚很多钱呢，因为中国都没有崛起嘛。我的意思是说，你希望中国越来越崛起吗？越来越好吗？可我要这样说，我们基督徒对任何人变好都应该喜欢的，不管那个变好的结果是不是威胁到我们。我的意思就马上说了，我们应该希望民进党也好，国民党也好，或者其他党也好，不管在执政的时候或在野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他们做得好，即使他们做得好会让我们的党失去选票或者什么，我们应该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好，最起码我们不希望任何人邪恶。但这个什么叫做邪恶，这就要小心了。我们不能从结果来看，虽然结果也是一个参考，我们更不能从自己眼前甚至短期或长期的利益来看。我们甚至我不喜欢美国人讲这句话，我也不喜欢任何人讲这句话，这件事我要维护美国的利益，连奥巴马总统都讲这个事，我想一个美国总统非讲这些话不可。不过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否认，我们也注意到自己的利益，自己家里的利益，教会的利益，但我们应该想得更远的。我们想得更远，我们没办法想那么远。我说想得远是我们想到神，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我们求神让我们心里有善良，有他的善良。我们看不到一个政策或者我们做一个决定最后是怎么样，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我们不晓得。但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信靠我们上帝。你不能说对，你大概可以说亚伯兰离开这个地方不太好，不大应该，但是因为是饥荒，所以我们又不能讲太斩钉截铁。我们说亚伯兰说谎是不应该的，撒拉在这件事上顺从也不应该的，可是我们也不能忘记那是一个非常危机的时候。是不是在各位，你不要马上就说哦，那危机的时候就可以说谎，不要马上就听进去这样的话，因为如果你听进去这样的话，做这样解读，你生活中会充满危机。我的意思就是你处处找说谎的理由，这太危机了。这我们还是求主帮助，但是我们的确也不忘记危机的时候，包括拉合也说过谎，甚至撒母耳也说过谎。那我们可以责备多少，我们需要小心。我们也不可以因为哦，后来亚伯兰因为这件事没有被神责备，然后呢，哇，发了一大笔财，啊，所以我们又可以觉得可以说谎了。各位，这都不是我们能做的决定， 这也让我想到，神才是最后的审判官。我们对麦子败子不一定分得很清楚，不管是教会里谁是得救谁是不得救，我们不一定分得很清楚。我们对这个世界包括我们自己，真的我们能做的对还错我们不能判断。所以保罗说，我连自己都不论断自己，我但求在神面前能够无愧良心，而且我知道神会审判我，论断我们的神。这不是叫我们自大，叫我们更谦卑，也更柔和，也更坚定，也更有该有的宽松。我不能够说亚伯拉罕因为这件事发了财，这件事就对。我们不能因为教会现在一个政策，人就多起来，钱就多起来，我们就说这一定对。谁想的？我们只能啊，我们当然是去想，希望尽量的有点帮助。我们希望一切是服神的，顺服神的话的，信靠上帝的。然后我们也知道，我们不管做什么，我们不能称义，我们信靠我们的上帝。现在他跟罗德从埃及回来，哦，这次真是回来真是好啊，因为亚伯兰的金银牲畜畜生很多，这里特别讲到金银，一定是从埃及得到的。后面讲到罗德呢，有牛群羊群帐篷，但没有讲金银，可能罗德就没有那么富裕。这次的富裕一定是他们从埃及那得来的，因为法老给了他们非常多东西。亚伯兰在那里游荡，我也不敢说对或不对，游牧民族是游荡，但他在那里求告神的名，这我很感谢。我们总在求告神，我们总在呼求神，主求你指引我，求你不要让我在茫茫中我照自己的意思做，求你不要让我在很有把握当中照自己的意思做，求你也不要让我在不知所去的情形下不肩负起你让我做的决定。我们求告神，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甚至不一定知道我们该求什么，神会怎么带领我，但是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求告神，亚伯兰也足坛，有的时候只足坛，有的时候只求告神，有的时候两个一起做。足坛可能是比较正式宗教行为，包括感恩，包括祈求的行动，但是有的时候不允许足坛，也许急迫我们就求告神。求告也不一定只是在求，我想也在赞美，也在感谢。亚伯兰带了这么多东西回来，这么富有，我们通常在这种时候不求告神，我们在贫穷的时候求告神。亚伯兰在这个时候求告神，然后发生事情。求告神不是你就一定一帆风顺。亚伯兰求告神以后，下面就讲，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好，所以我说你很难说一件事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甚至这件事可能是错误的，但是因为你信靠顺服上帝，可能这件错误让你得到更多的造就，真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也可能因为一件对的事情，后面我们慢慢忘记神了，这个对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遗憾。这例子太多了，你每个都想想看吧。约瑟被卖到埃及好不好吗？当然不好，我们不希望有这种事。但卖到埃及，结果因为神的恩典，因为约瑟的圣洁和顺服，变成整个埃及人和以色列人祝福。对了，我们会说我们不因此作恶已成善，但我们的确说，所有的恶当中，人能够信靠上帝，就可以化险为夷，化腐朽为良善。但是约瑟做了大官以后非常好，甚至救了以色列他的全家，得到拯救，可是非常好吗？你再往后面看，以色列人就等于在那里做奴隶了，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后来做奴隶。约瑟被卖去到底好不好？不好。哎，不好的事结果成就了最伟大的事，成就最伟大的事好不好？很好。但是呢，后来要叫他子子孙孙受到无穷的祸害，又不太好，又很不好。哎呀，我们实在很难说哪一件事对我们最好，哪一件事对我们最不好。我们就说只有神是良善的，我们就认定他吧。现在他们的财富很好啊，财富结果让他们争吵，那又麻烦了。东西太多， 容不下他们，他们不能够同居。不但不能同居，在第七节的暗示是迦南人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就是鱼伴相争，渔翁得利。如果他们继续相争下去，迦南人会来欺负他们，坐收渔人之利。于是亚伯兰就对罗德说，我们不要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不要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这有点意思啊，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你我不可相争，好像譬如说吧，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以前我小的时候就有这个情形，我爸爸跟他爸爸是好朋友啊，每次小的时候一起吃饭哦，我爸到他爸爸家哦，他们都是很谈得来，这个伯伯跟我爸谈得很来，可是他的儿子跟我是处不来的，我很讨厌他，这没有办法呀，各位。也许龙老师跟另外一个人很好，可是我们跟另外一个人的什么人就不能好，这很难避免。各位，人间哦，我们中国人非常希望大团圆，大家在一起，个个快乐。我想这也很好，这也非常合圣经，大家总后属主的人最后都是合而为一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呢，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或者在一起没有办法解决。亚伯兰说我们不能相争，好了，然后他好像他跟罗德也没什么要争，可是我们的牧人会争，那怎么办？这对不起，不要讲牧人了，还有就是我在公园里常看到主人都很好，两只狗不好啊，可能到以后两个主人也不好了。牧人，两个牧人在吵架，吵到最后也许我们也不好了，那怎么办？我们是骨肉，但是我们是骨肉啊，你甚至可以想到亚当夏娃是骨肉，哎，骨中骨，肉中肉，这里不是在讲夫妻，这是在讲弟兄或者叔侄啊。亚伯拉罕说遍地都在你眼前，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为没有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原子也像埃及。好，亚伯兰就说了，那你选一块地方嘛，分开嘛。好，我现在要问了，各位不必回答，就是亚伯兰提这意见对不对？我们分开吧。各位，如果我的教会你的教会有一天我们要分了，有两派实在不能在一起，后来牧师就我们分开好。好，这个是教会公司，对不起，再讲就是政治国家，对不起，再讲不要讲国家大事。夫妻可不可以离婚呢？啊，这些会牵涉太多，我们的反应当然一般来讲就是不要嘛，我们和为贵嘛，那和是两个和，和平的和，合一的和，我们希望和为贵，这也是对的。就如同亚伯拉罕不应该说谎，不应该去埃及地，这是一定的。但这里比刚刚两个例子就更含糊一点了。我们在一起相争，那是完蛋了，那迦南会欺负我们。我们不管有没有上帝，我们在一起都，如果不提上帝给我们这块地方，单单讲我们两个相争，那我们两家都死定了。那现在可是在一起就一定会相争呢、啊？亚伯兰提的意见有没有对不对？我以前的想法就是都是亚伯兰提的是很客气的，但罗德不应该这样做，他不应该离开这个近前的叔叔，你看他离开就完蛋了。我现在想法不太一样，我也问过我儿子，我问我儿子，因为他们受的是西式教育，就比较跟我们的老人想法不一样。我说他们分开对不对？我儿子两个儿子都异口同声，对啊，有什么不对？这是我的问题，有错在哪里？两个分开有什么不对？而我后来想想，是啊，我们很希望合在一起，但是有的时候非分不可。为什么？因为这讲得很清楚，那块地容不下他们，不够。好，我们没有做过牧人，我们不太懂水草之争，但讲简单的，我两个儿子最小的时候 还可以共用一张床嘞。三岁以内还共用一张床，到再大一点，那床容不下他们了，非分开不可嘛。啊，那就变成什么？一个睡上铺，一个睡下铺，但还是一个房间。各位，再大一点，这大不一定了，可能到大学，可能到高中，一个房间没有办法容纳他们。各位，不是他们在做坏事，不是他们不相爱，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空间，他有他要打的电话，他有他要讲的事，在一起会被干扰。我们中国人强调是合一啊，这很好，但是西方人比较个人主义者，强调个人自由，这也有他的流弊。但是起码我在这里看啊，没有路走，除了分开以外，在一起一定相争。如果我要和为贵，和平的和，那就分为善，不要合一的和，我们不能在一起。所以我不觉得亚伯兰这个建议是错误的。我没有鼓励什么要离婚，那要分家啊！我从小看这些故事都是兄弟要分家就是罪大恶极哈。我想未必是这样子，分开未必一定不对，是争吵是不幸的，是不好的，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有什么罪恶，就是甚至是一个祝福嘛。神给他们很多的东西，或他们有很多东西，可那个地容不了他们呢。各位，如果我家有可能的话，两个孩子大了，他们还是同性，如果一个是姐姐，一个是哥哥，或者是异性的话，那可能更早就要分房间了。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我不觉得，就我们思维在这里可能不能太死板。亚伯兰说，就是希望有和平和睦，所以我们不能合住在一起，我们分。好，下面呢，这亚伯拉罕的建议，然后罗德呢，他就在做选择了。他一看啊，那有平原，都是非常滋润的，那个地方好到一个地步，好到像耶和华的园子，像埃及地。这都讲到三个地方很棒，埃及、耶和华的园子，当然就是伊甸园了，还有一个就是约旦河的平原到苏尔，是非常美。今天这块地方并不好，那是因为天火之后那个地形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了，都是硫磺，就是很不好的地方，在那时候非常好。于是罗德就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啊，你看这亚伯兰说分不对，但是他让罗德先选啊，这个是很大方哈。我想这个也应该是对的，那罗德是不是不对？罗德是不是应该也礼让一下啊？叔叔你先选吧哈，我们就分开吧。各位，这也未必如此。就人间所有的美德，我觉得是相对的，不会是任何一个时候都一定好。像有一个，像这里可能就是这个。就是年轻的一辈到美国读书啦，或者是到公司上班了。现在我们在台湾也有这样的情形，常常写履历表或者在公司里工作。我们以前觉得的一个美德，现在不一定都很适用，就是谦让。现在好像很多就是你要很 aggressive，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就是要很进取心很强，气度性要很强，要很抓住机会，他们才喜欢。这我也不敢说这一定不对嘛，起码在某些场合中，譬如说在运动场，我想你有很强的攻击力不一定是坏事啊。那处处谦让啊，你先投吧啊，这恐怕不太对吧哈。我在这里没有说我们要放弃谦让的美好美德，我只在说让我们还是认定主他是绝对完全的，可是在应用在我们这些有限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小心一点。我不敢说罗德选的一定不对。今天好，如果你要谦让也可以，但是如果亚伯拉罕坚持呢，这我也不太懂。我是在一般的场合里，我最多谦让一次，我后来知道好像还有很多次。哎，请坐正，哎，你坐吧， 哦哦，你不做，好，我就做。哦，后来会惹人生气的，你不懂被，他不是叫我做的吗？哎，那是客气。哎呀，这也不一定对了哈。我们很老实的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嘛哈。不要客气了，然后心里很不高兴。亚伯拉罕这样说，罗德就这样做，我也不觉得一定不对。你说他太狠了，他就选了一块好的地方。各位，你一定要选一个坏地方吗？我们基督徒就一定要选一个，你进来啊，对不起，你要选一个最坏的位置吗？你这个人风一吹就会感冒，可是你为了爱其他弟兄姐妹不要感冒，你坐在那风口底下，这一定很对吗？然后你病得让大家都很不舒服。我不敢说这一定对，我也不敢说这一定不对。我们记得爱不求自己的益处，其实原文和英文都翻出来了，不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英文就是可能我们容易懂， Love is not self-seeking，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就是不是寻求自己，我们加了一个利益益处，那个意思就是说一个爱的人是会舍己的，舍己不是做一个笨蛋，舍己也不是像我们说那些什么英雄烈士啊，牺牲小我，不，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的观点，我们基督徒依靠上帝，我们全然依靠上帝，不要想我们多伟大，然后我们牺牲什么我们的利益。对了，有这个时候，但是这个新的建立都建立在上帝的丰富和伟大和慈爱当中，而不是我们做的某件事就可以成全什么样的事情，好像那种英雄，我们太多这种悲情英雄，以至于常常很虚假，就很客气，然后心里又不高兴。我不觉得罗德选一个美好地方一定不对。我这样讲哈，可能你们都觉得违反基督教的教义，违反耶稣说的这些话，我们今天不去详细解释这些，我觉得不一定违反。就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有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很虚伪的，要礼让，要谦让。各位，今天你在公司里要升迁了，你会说跟老板说，哎呀，让他先升吧，啊，让他先升，先加薪吧。我是基督徒，我都是很让的，让最好的东西都给。各位，我们会这样吗？今天你去，我们讲这还有点太遥远了。你开车有出去要找停车位啊，有一个了，你是咻赶快就进去，还是啊有没有要去啊？我帮你占一个位置啊，然后你再花两个钟头时间在那里绕。我觉得这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是我有一个标准答案，我觉得最正确的，你信靠神。信靠神不一定是懒惰，信靠神也不一定是运气就会很好，信靠神也不一定就表示说我们一定让一定抢。但这个，我只是在希望大家视野扩大一点。罗德选的那个地方不一定是错的。我倒是觉得很稀奇啊，如果那个地方那么好，还轮得到罗德选吗？各位，你们看过这个故事吗？这我忘记是哪个，这个是谁了？这一群小朋友，看到一棵果树，桃子吧，姑且这样说，满树都是桃子，哇，那今天我们爬上去要采，他就不去，为什么不去？还是李子，那一定是酸的，他不相信，因为好漂亮。大家一吃，哎呦，酸死了，都吐掉了。你怎么知道是酸的？你吃过没吃过？那你怎么知道？在这种地方这么多人走，如果是甜的话，还轮得到我啊？早就被摘光了。哎，对啊，有道理。发财还轮得到我这种人啊？如果有那么容易的事，别人早就发了。如果约旦河全平原是那么好，轮得到罗德去选吗？这个地方是他，还有迦南人呢，他们不会选这地方吗？啊，有一个可能，就这全平原的确够大够好，可能需要有积极进取或者我们说的野心的人才能去。这道理很简单吧，像我们以前的东北，这可能是上个世纪的，或上两个世纪美国的西部，那很多肥土啊沃土啊，你要去可以去啊，可是你要去那要一片厮杀，要跟野兽跟蛮荒对抗， 啊，你成了可以很棒，但是可能很凄惨。是我根本不想去，我不想发大财，我也不想哇什么有几万亩的地，我没有，我只要平平庸庸的，不要有事就好，所以我也发不了财。他要选一个肥沃的地方，那个地方在迦南地居然还有地方可以拿，就表示可能也需要一些竞争，可能也需要一些努力，他愿意去也没有不好。那么如果有够用的地方，那亚伯兰也去嘛，亚伯兰为什么不去？两个人还是在一块平原，只是分家嘛，这我们不晓得了。所以那可能有一块地，那块地呢够罗德去了，但是也许亚伯兰就想可能神给我的比这还要更大，所以他就没有去，这我不晓得。我只是讲到这里，我说他们的分开我看不出圣经讲那是错误，或者很清楚那是错误。罗德选一个比较肥沃的地方，我也看不出来就一定是贪婪和错误，这可能是一种进取，我不敢说。但是我应该可以说罗德最后下场很悲哀，那一定有错，那错在哪里？这就跟很多人错误一样。事实上在创世纪里，我们的问题是罗德义在哪里？在新约里面，我们的问题是罗德错在哪里？因为在新约彼得后书说罗德是义人，新约就这样说，所以在新约里罗德没错，就是义人。可在旧约这个历史里面，我看不到罗德有任何好的地方，看不出来。唯一有一个好一点的地方，也带着很多的污点，就是他对客人很好，但是带着很大污点，对客人好到愿意牺牲他女儿的贞操，这是指索多玛和蛾摩拉那件事。就看不出罗德有什么很好的，也看不出他什么感恩的。那但是圣经说他是义人，就必定是一个义人。那如果这个义人他曾经很客气的接待过那两个天使，虽然也有一些不当的事，但是好像神也没有在这件事上责备他，或者太责备他，而他选择这块地方，后来到了索多玛，他到底错在哪里？好，这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微妙的地方，这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重点，就到底错在哪里。我再看一看啊，创世纪里面，可能整个圣经里面，一个人或者一件事错在哪里啊，常常不大明显，甚至一点点。亚当夏娃到底错在哪里？这我们不去谈它，我们不去解释，因为那是很多要讨论。只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啊，是因为他们互殴啊、群殴啊、嫖啊，都没有那么多人吧啊，或者亚当开了一个赌场啊，或者夏娃开始吸毒啊，都没有啊。亚当也没有打老婆啊，夏娃也没有跟别人犯淫乱啊，都没有。他们不过吃了一个东西而已，神叫他们不可以吃。我想这就是很重要的部分。罪恶不一定一开始就那么明显，罪恶和善良不一定一开始都那么明显。一个人成为一个圣徒，一个美好的人，我觉得当然神圣灵可以把那个时间变得很短很快了。有的人也是禀赋异常，他就是很善良，这都是的。有人可能生下来个性就比较坏一点、怪一点，然后很快就学得很坏，这也是有可能。但是在一般情形，罪恶和善良，我都觉得我们不就是危险的地方，或者是妙的地方，就是不是一开始就那么明确。危险的就是，因此我们会渐渐的像水煮青蛙一样，慢慢被毒死。那么在良善的事上，我们也就求主帮助我们，希望能够渐渐的圣洁起来。哎呀，那是很快乐的一件事。你不是小孩子一夜之间就长大，但你发现他慢慢长高了，你是很快乐。我们在主里面的成熟，多结圣灵的果子，也许我们都嫌太慢，起码我嫌太慢了，甚至觉得自己在停顿、在退步。但是如果我们愿意 神的带领不一定是就是很突然式的爆发式的，让你一夕之间从一个罪人就是很邪恶的人突然变成很圣洁的人，也许不是这样，我们希望是这样，因为我们希望早点脱离罪恶，早点有圣洁的圣灵的果子。但是可能神的确是借着极多的苦难折磨磨练我们，让我们越来越练出了美好。就好像这样讲吧，好像保罗讲的，从草木禾秸中炼出金银宝石，神的磨练，神的恩典。我觉得每一个圣徒都是有这样的过程，甚至耶稣没有罪恶，但是耶稣的就他人性来讲，越来越有主的样式，越有天父的样式，也是经过这些学习。因为希伯来书也是这样讲，我们的主也是这样，他因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从，他有学的过程。那罪恶呢？我想这其实我讲的一点没什么稀奇，选一个平原美好的地方不是罪恶，然后甚至彼此分离不一定是罪恶。我们没有看到神对亚伯拉罕提出分离和罗德决定分离有任何的责备，不能说分离一定不对。甚至渐渐挪移帐篷也不一定不对，但是下面就麻烦了，直到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我只能一个揣测了，我不是说各位，我再次说，我不是说环境不重要，环境很重要，我们希望我们都能住在一个比较理想的环境，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这个像孟母三迁一样一个比较好的环境，这一定的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千万也要注意到，可能我们不知不觉的一个因素，那个因素可能是一种私利，可能是一种我们知道上帝并不喜悦的，但是因为有其他因素我们就忽略了，或者我们就压抑了，这个很多，对吧？包括性上的犯罪，包括各样都不会是一开始那么明显的，可能就是我们一起来研读功课吧，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报告吧，我们一起来合作吧，可能都是很好的，然后慢慢就有了错误。我在这里揣测，最起码在罗德最后出索多玛欧摩拉的时候，出索多玛的时候，圣经上讲罗德是不愿意走，那一定是错的，因为天使叫他走他不肯走，那也就是罗德很喜欢这种索多玛欧摩拉的生活。为什么会喜欢呢？彼得后书说他的一心天天忧伤啊，我们就相信这两个地方没有冲突，他一定忧伤。为什么忧伤又在喜欢？为什么忧伤又不愿意离开？那这是我们常常有的情形。我不是说这种情形一定是罪恶的，但这种情形有的时候是罪恶的，就我们在一种矛盾之间。我要不要辞去这个工作？我碰到过，我没有说要辞去，我碰到有人跟我讲，哎呦，他实在是太累了。我碰到一个年轻弟兄这样讲，他在新竹园区工作，哦，他说一天都是15个小时、16个小时正常的。他但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就是都是发财梦啊，这个只要你够聪明，年薪百万是指日可待的，你再聪明一点，你更多的钱可待的。我听说戏骨也是这样，那就不是说你是很聪明很能干，然后不断的有什么什么东西，所以公司老板一直给你加薪。在戏骨就不是这样，戏骨就更厉害了，就自己来创，然后你戏骨的金元梦看能不能圆。哇，那些都是最聪明的。我没有说这不好啊，哥，我刚刚已经讲罗德选一个可以发财的地方没有不好，但是可能你也会考虑一些事，甚至不一定要基督徒就会考虑一些事。我一天工作16个小时，然后我可以在多少年之内，就只要多少年之内，我就可以买一栋千万元，现在在新竹也不算什么豪宅了，现在听说是上亿，但起码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房子。但就是苦这几年很辛苦， 就有一些这些不一定是在新竹园区，可能你们也知道。我前一阵听另外一位长老跟我讲，他们教会年轻人叫是那种高档的操盘手，各位，他是在公司里那个，因为进出都是手下，一下就是上亿的，甚至更高更多的。他是穿纸尿布的，他没有时间上厕所。我不知道这个对不对，我真的不知道。有人说我再拼五年，拼了30岁就可以退休了，我不知道这对不对，我不敢说。但是我认识的这两个年轻人，一个在金融界，一个在就是园区高科技，他们后来就辞职了。我不要累成这个样子，各位，这不是说在那里要喝花酒啊，或者要赌博啊，都不是。就我需不需要工作到这个地步？那我不是叫各位懒惰，没有这意思。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可能都需要工作的很勤奋。基督徒，尤其我们Protestant， 我们是新教，我们是非常强调，我没有说天主教不强调，我们非常强调在工作上荣耀神，我们应该勤奋啊。所以勤奋不是罪恶，懒惰是罪恶，勤奋不是罪恶，但是是不是也有过界的时候？好，那我们又再讲一个比较，各位一开始就一定反对的，那我们可不可以在那些有些行业里面工作？我们可不可以在金融界？我们可不可以在股票市场？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些或者那种什么什么？现在我也就是那种投资公司啊，不是很，我们觉得那可能那个钱不是太叫我们放心的，我们可不可以？然后我也听说在台湾做生意，有几个是一定不能少的，包括我们教会的基督徒也跟我们讲，包括有个过世的我们教会一位长老，从他那时候那是几十年前就这样，一定不能少谈生意。第一个就是要喝酒，第二个就是要有女人，第三个是近代的，就是打高尔夫球。我听很多人这样讲过，那我们因此就不做生意了吗？哎，当然我们也知道有出污泥而不染的，对，像我们经常那个长老就是，那个时候谈生意一定到酒家，他就是送客人到酒家，他就不进去，啊，他算是洁身自好了。那么也许有基督徒一开始就立出他的立场，我不喝酒，我不陪你喝酒，尤其不喝那种哇要大碗喝的，然后表示我很阿萨利的，我不喝。我的意思是说，基督可不可以做官？基督可不可以从商？基督徒可不可以在很多我们看起来觉得灰色的地带做这个或做那个？我的答案是觉得可以，不但可以，恐怕非做不可。我们很难说，但是我有一个更重要的答案，就是你最好心中始终是认定上帝哦。你不要慢慢啊，譬如说我要赚一笔大钱，然后奉献给教会，然后自己可以常常多有一点时间，我就退休了，然后服侍主。各位，常常你这些理由只是为了自己要多赚钱的理由，那是装饰，那不是真的。而我认为我们是知道的。在罗德渐渐往索多玛的时候，我想他知道一件事，这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但是可能有很多的利益，他就渐渐过去。渐渐过去，最后是他根本连出都不想出来。你说我能够适可而止，洁身自好，我不会犯那些人错误，你知道你能吗？你总是哎，这是最后一次，这是最后一步，下次不会了，我们并不知道。罗德的罪恶不，罗德和亚伯拉罕在分开上，我看不出有罪恶，因为那个地势容不下他们，只好分。罗德选了一个好的地方，我也看不出一定是很大的罪恶，也许是当仁不让的。罗德渐渐的往索多玛去，也不一定是罪恶，因为我们不一定，因为 各位，不是说拉斯维加斯你就不能去那工作的，不是说那澎湖以后有赌场你就不能去那工作。我们教会也有人去澳门短宣呢，甚至在那里长宣呢，可以。你在索多玛、阿摩拉，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在耶路撒冷，你在巴比伦，都可以侍奉上帝。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心中是认定主的，而我们也认识我们自己的软弱，容易在各样的事上，我们心何等会偏离。那因此可能罗德另外一个错误，一个错误是他就渐渐过去，而显然从他最后不愿意出来来讲，他陷在里面，然后他的痛苦就在这里，他又知道不对，所以天天忧伤，他又不肯离开。可能另外一个错误就是，或者是一个失误，他缺少属灵的同伴。他跟亚伯拉罕分开也许是没有什么错，但是希望应该还有一些联系，常常或者彼此代祷，或者怎么样交流啊。基督徒不能过没有教会的生活，不管教会有多少缺点，不管我们多么优秀，不管我们多讨厌教会这个那个，你一个人是危险的。那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一个人也是危险的。亚伯拉罕在这个在迦南地也受到迦南很多的影响，事实上亚伯拉罕子孙越来越糟糕。亚伯拉罕还说谎，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同样说谎而且胆怯了。亚伯拉罕再一个儿子孙子到雅各的时候，嚯、哦，那不但是会说谎会欺骗，老爸都会骗。到他曾孙子，到那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领袖的时候，会卖弟弟，会杀人，会欺骗，恐怕这些都是迦南的风俗。你说那是谁的错？哦，亚伯拉罕应该早点搬离迦南，不能，因为神叫他到迦南去。那我们不能离开这个世界，不管他多么罪恶，但我们可以做两件事。一件事比较没那么重要，就我们总希望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我说没那么重要，就是说也许没有办法有那么理想的环境，没有我们的人留任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心中要有主，而且希望你心中有主的同时你有肢体的扶持。罗德没有，亚伯兰我想还是有的。亚伯兰起码他影响到他的家人，撒拉还是敬畏上帝的妇人，圣经这样讲。他的老仆人以利以谢也是敬畏上帝，所以他们家里还是有团契，还是有小组，你有属灵的同伴，有一个就都很好。我们不敢说求多，但是如果你在教会里面能够多跟基督徒在一起，我觉得这是好。罗德的错，这样做一个结论，不是那么明显。亚伯拉罕的义或者他的信也不是那么明显。但是一个人还是认定了主，一个人没有清楚的认定，那就是生死的区别，或者是那是他们一生的区别。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让我们被你保守。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偏离了，我们有时候剧烈的极快的偏离，有时候慢慢的偏离，我们有时候偏离的时候还觉得自己很委屈，甚至觉得自己做的对。主求你光照我们，我们谢谢你，你永远是我们的主，你的慈爱全体不错，愿我们对你的信心坚定，更坚定。我耶稣名祷告。